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室，用研究改变你的财商视野。今天的题目是00941中信上游半导体观察，半导体 ETF 补完计划，敢搭 AI 浪潮吗？收入外星科技成分股，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啊。近期呢，这个00941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那也有朋友陆续给威力留言，想说来看一下成分股。那我看了一下，里面有些公司啊，它真的是外星科技的类型的公司，我就想说，好像也有蛮有意思的来研究一下。那筛选机制看起来也不是很复杂，于是我们来看一下有何卖点。那我看啊，社群上有些朋友开始做认购。当然啊，这一档它里面是不配息的，那成分股是关于这个上游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那它有一些优点存在啊，那有很多朋友感到有兴趣来投资，那我就觉得来关注一下。那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半导体的 ETF， 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来观察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属于半导体的 ETF 的补完计划啊。那当然等大家来看到这一集的时候，它的申购时间已经结束了，但是上架时间 IPO 上架的时间还没到嘛，所以还是可以来看一下到底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大家。半导体 ETF 补完计划，其实在这个整个半导体 ETF 台湾所发行的这里面，其实它已经有陆续很多档类型了。那像台湾队有什么？中信关键半导体是00891，富邦台湾半导体是00892，星光台湾半导体30是00904，群益半导体收益是00927。那世界队有什么？国泰费城半导体是00830，跟兆丰洲际半导体00911。那830跟911原则上830是追踪纳斯达克的费半指数，911是追踪这个洲际半导体指数。那这两档都是以北美尤其是美国挂牌的半导体相关的公司为主。所以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台湾队跟世界队基本上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当然世界队还是以美国的为主啦。那原则上这些 ETF 都有配息，只是配多跟配少的。那近期像00927所推出的，它针对收息的高息这个部分它有特别做加强。那如果你对不卖股现金流比较有一种需求的朋友的话，你可能就会去考虑到这一档。那台湾队 ETF 半导体啊，原则上像这种主题型的半导体，这种半导体题材啊，不管半导体啦，只要是这种主题型的 ETF， 大家在投资之前你就要先有个认知，你是真的对这一种主题是相当有兴趣的，而且你也了解它的风险是什么，因为你选主题嘛，它就是特定产业，很显然的它就会有什么产业风险嘛。所以你在投资之前你就是已经想好，我是会有产业风险的，我可能就是选到这些类型的公司，那我投资我适合的比例，我可以承受波动的范围，于是你就去做布局去投资，这都很好。我看 FB 上有些大会提到说啊，他要把什么主题型的 ETF 通通卖光，他要去买类似这种大盘指数的 ETF 就好。其实我觉得也不必嘛，比如说你今天你喜欢吃菜，那你也不见得说你一定所有的菜都要吃啊，你也可以只吃其中某一种有特色的某一种口味的菜嘛。你在投资的时候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你所组成的 portfolio 它就是一个交响乐团，有的人是负责什么，好，比如说打足球好了，有的人可能是在后卫的是前锋嘛，打足球或篮球啦，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你不未必是所有的 ETF 都是要担任某一个角色，那像主题型的类型的 ETF 它可能就是在你的团队你的 portfolio 里面担任其中某一个特色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00891是中信推出的，主要呢它是 ESG 反映台湾半导体的上中下游产业链，代表整个企业整体之表现是既配息。星光呢，它是出00904，它是以台湾半导体龙头的企业成长兼顾吸收，那它是既配息的，那是以市值前30大的股票作为成分股。那富邦是00892，那它这个部分比较特别一点，它有区分哦，半导体制造跟非制造，非制造当然就是相关产业链啦，那它还有纳入了营收扣销货成本的一种筛选方式，那有别于传统市值加权半年配一次。群益00927呢是半导体加精准高息，是以 Smart Beta 的方式来做选股，当然 Smart Beta 的方式其实里面就比较复杂一点，它有例如说有看 ROE 啊，或者是看盈余成长率这些因子的计算方式去筛出30档股票，当然它的特色是什么？精准高息嘛，所以它有依据宣告股利的方式来去做一些筛选。我们来看一下中信上游半导体的一些基本资料。基本资料里面有提到经理费 0.9%， 保管费 0.2%。 那有朋友在社群上讲，这个东西怎么这么贵， 0.9% 啊。那有朋友呢是觉得说啊，其实这贵无所谓嘛，会涨就好啦，对不对？当如果它可以涨个 30%， 那内扣 0.9% 不也是还好嘛，对不对？有的人会觉得说这部分就是给投信嘛，投信那么辛苦帮我去管理这一档 ETF， 我难道不需要给他费用吗？那有另外一派的朋友会觉得说，我都还没赚钱我就要先固定出这么多钱，是不是感觉很不爽？好，我觉得这些观点 点都没有错，就看投资的人你自己是怎么想的，这个都没有对错，你只要去选择适合你的东西就好。挂牌呢是15元一张15000，其实也不太贵啦。因为有些朋友他所谓的贵跟便宜是以股价来看，那有的人是看重价值而不是股价，如果你是看重价值的朋友，你去买零股其实也是一样的。那风险等级是 R4， 没有配息，50档标的。没有配息这一点呢，对有些朋友来说反而是优点，比如说他已经有太多高股息 ETF， 他已经有太多无市息了，那对于他来说，那没有配息这档标的它会涨，其实在他的整个 portfolio 里面担任一个前锋的角色，去赚到超额报酬就是很适合的一个角色嘛。指数的调整频率是一年四次，指数基期2017年7月18发布日是2022年10月17。我们来看一下 DN 的回测，上游半导体指数跟标普500指数啊，你看他用跟标普500来比，那就是一个 benchmark， 当然我们也知道它并不是类大盘指数嘛，它就是特定的主题指数，特定的产业，但是它找什么比，没什么好东西比嘛，只好去跟标普500来比啊。近一年是 48%vs24%， 近两年是 7%vs0%， 近三年是 43%vs28%， 年化报酬是 27%vs15%， 年化报酬率是 21.56vs19.96%， 下普值是 1.28%vs0.78%。 其实从这个整体的表现可以看到，绩效是优于标普500，但是波动也相对比较高一些。其实从这里面去理解也不难想到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在整个标普500指数里面，关于科技类型，尤其是又是半导体公司，那现在又流行什么 AI 浪潮嘛，从去年一直开始延烧的 AI 浪潮，随着这个 NVIDIA 的关系，导致整个市场对于这种科技类型又 AI PC AI 高速运算相关的题材非常的热衷，所以你会看到说整个市场趋势是往这个方面，所以你看投信他也看到这件事情了，他们所发行的东西一定是先去思考过整个市场的研调，才去认真讨论出这一档东西，而且他会去思考现在在半导体的 ETF 里面到底还缺什么，他能不能补上这一块，那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半导体 ETF 补完计划。那像台湾队这么多可以投资的东西，那到底他现在要出什么东西才可以吸引投资人来投资呢？在这里面又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是更有 value 的东西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方便的投资工具，我想这就是投信他所要提供给大家的价值啊。筛选机制的特点啊，它是里面是有提到说国家筛选是美国、法国、荷兰、德国、日本、韩国、台湾，那当然你对这几个国家半导体相关产业链的东西你是有想象的，有成长空间的，这样子的人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投资，那你才再来研究。筛选的方式它是以 RBICS 产业分类营收超过 50%， 半导体设备或是材料，其实它是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你只要去理解说它有做一个基本的营收去判断，然后你要超过这样子的营收它才认定你叫做半导体设备跟材料公司。市值筛选、流动性筛选、半导体设备、材料依据市值排名各选25档组成50档，它的简单特点是这样。那细节呢我们会在下一集跟大家做讨论。00941的 DM 卖点主打半导体设备跟材料商，半导体产业的上游供应链。当然如果你要以台湾这种中上游的角色来分类哦，我认为它应该不叫上游啦。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政府的网站，它有针对半导体产业链的分类的话，其实它严格说起来它不叫上游，但是没办法，它在这一档 DN 里面它是叫上游供应链。你可以去想象就是在制作这个 wafer 相关会用到的材料或者是机器，那这个是在这一档 DN 里面所提到的上游供应链。那这些公司的优势是有什么？技术专利嘛，高成本转换，大者恒大。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外星科技的公司它所开发的内容实在是没人搞得懂它在干嘛，非常的先进，可能在你要自己做一样的东西你要非常非常多年你才有办法赶上，而且它已经卡了很多专利，在专利城墙的底下基本上你要去突破它就相当的困难，所以专利技术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再来就是高成本转换，为什么？你看半导体的东西它是非常昂贵的，一个 wafer 可能就非常多钱了，它一旦报废可能就是几亿几十亿的消耗掉。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对于这些材料它就会有一个依存一个依赖，你就变得是你很难去转换。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你今天你家卖葱油饼好了，那你自己做一个独特的酱料，那这个酱料你加上去之后就会让你的葱油饼比别人还好吃好多倍，那这样子的一个酱料它里面所用到的一些关键材料，你是不是就会思考说我是不是改天我去换一个便宜的，我的味道就走味了，大概就是类似这个概念。你要去转换就变得非常困难，你要换材料就非常困难，因为你会思考到我这样换我会不会损失掉 它本来应有的价值跟风味嘛。好，所以会有大者恒大效应啊，有竞争优势取代性低，客户粘着度高，因为不想换，换了可能这个 effort 啊成本很高啊，现金流优势跟龙头寡占跟溢价空间大。好，溢价空间大为什么？我不用你会死，我不用你不行，替代料少，那当然溢价空间就大嘛，毛利成长好，毛利年化波动度低。半导体制作啊，其实威力是读电子系的，我以前有去交大上过关于这个半导体的课程，当然我们学校也有啦。那这里面就有提到说细晶圆的部分，其实细晶圆到一直做出真正的 IC 其实是有一整串的 process， 这里只是简单描述一下，就细晶圆上光阻剂、曝光显影硬电路，当然这都是电上所写，我只整理一下，有蚀刻检测跟封装啊。其实在台湾啊，有完整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所以你看在台湾这边这个整体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它其实是一个很难取代的供应链。为什么？当你要在某个地方开半导体厂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你要带走整个供应链过去，甚至这些供应链也许它没办法移植过去，你变得是材料要运过去，你变成要有运费。我之前看了一个新闻很有意思，他说台积电的东西拿去日本生产完之后还要拿回台湾封装，那这不是很好笑吗？你的东西都在那边做了，结果你不直接做完在那边卖就好，反而你还要再运回来台湾做封装。当然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之前看到新闻有这样子一个消息，所以你就知道半导体整个供应链它是非常庞大的，你要移转它是很大的成本，而且也会是一个很大的 effort， 大家要花出很多的时间跟努力。那其中这里面有一些海外的关键公司，例如说像是 EUV 的极紫外光微影技术，那爱斯摩尔就是一个外星科技的公司，有顶级的 EUV 机器，同时它也是什么战略武器啊，历史上常出现禁止输出到中国，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也许它有分等级啦。所以你看新闻上有提到说什么中国又被卡脖子啊，荷兰证实收紧 ASML 设备输出中国，这个新闻其实陆续在过去几年都有出现，因为每当美国人很害怕中国人会做出高科技的晶片的时候， EUV 就变成一个战略的武器，一个谈判的筹码。光阻剂的问题少赚 5.5 亿啊。刚刚跟大家提到关于这个葱油饼加酱料问题啊，你看光阻剂是不是也是这样？台积电晶圆瑕疵事件第一季营收估减少 5.5 亿元哦。这个新闻是在2019年的时候出现的，大概2019年那个时间点啦，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光阻剂怎么这么重要啊，它一旦品质有出现某些问题的时候，导致晶圆出现瑕疵啊，这个葱油饼就走位不好吃就丢掉了，没有办法当做我的门面嘛，卖出去就不行。但对于晶圆来说，上面的 IC 出现的问题或是晶圆出现的瑕疵，这就是不能用的东西，你就必须整批报废掉，它一旦报废就是 5.5 亿美元，你看这个成本是不是很高昂，所以你会随便去换上面的光阻剂吗？我想这可能性就很低，即使你想要 cost down， 可是你 cost down 的 effort 就超高，即便有新的厂商开发出来，台积电未必想要去测试它，因为你要去测试所花费的整套的流程跟时间想必是相当巨大。我们来看一下前十大成分股，里面有信越化学，我看了这档公司它大概已经成立100多年了，相当厉害啊。当然关于这光阻剂或是其他 wafer 晶圆制作相关，它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琢磨，还有科林研发、爱斯摩尔跟东京威力科创应用材料、台湾硬材、异化空气、科雷跟巴斯夫集团、林德集团跟气体产品与化学公司，大概十大成分股就有这些啊。以前威力有朋友是在科雷上班啊，我就知道说他常常要去台积电修机，就是修那些半导体设备啊。那我看他过年都没在休息，没办法，因为台积电他也是24小时全年无休。那当然，你相关在维修设备的人，那就是要待机，就是要 on call， 常常东西坏掉就要进去修，所以做这种半导体设备的 FAE 啊。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你是 on call 的，但薪水是很高的啦，就好几可能有两三百万以上，这薪水就是很好的，只是说它的工时也是相对比较长一些。产业配置的部分啊，像美国部分是 46.1%， 日本是 28%， 法国是 7.5%， 德国是 7.5%， 那设备制造是 51.2%， 材料制造是 48.8%。 其实在这个产业配置里面去看到啊，它就有美国跟日本占了比重相当重。那我们在看这些半导体的 ETF 里面啊，日本会占到 28%， 好像没有这么多。如果你特别针对日经指数一年来涨了 42% 的朋友，你相当有兴趣的人，也许你就会对这档有兴趣。那因为我看有些朋友在讨论了，像日本的日经指数最近的表现不错嘛，那你看过去一年涨了 42% 啊，所以对于这些相关的重点的日本的公司啊，你就会有一些想象存在。好，我们来到结论部分啊，从目前台湾投信发行的半导体 ETF 来看，的确国外成分股为主的 ETF 就00830跟00911啦。那如果有漏你再留言给威力，而且是以北美挂牌的半导体公司为主，其他国家 区域比较少。那台湾队的半导体 ETF 又以台湾本地的公司为主，的确少了一些外星科技公司。那台积电它本身就是外星公司啊，只是说在其他海外的公司到底有哪些？如果你想要投资的朋友，往往你就变成是要怎样自己去投资个股。比如说你想要特别专注在这些所谓的上游产业链的这些公司，你就必须要自己去投资个股。我想啊，节省投资人的麻烦就是这一档 ETF 的卖点啊。其中日本地区占了 28%， 随着日本的股市状况好，的确是有吸引部分想投资日本区域科技股的投资人啊。我认为DN上他想要吸引人的卖点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